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来看怎么帮助我们在小学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九课，帮助孩子，教导孩子，能够帮助他怎么样自我的情绪管理。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的时间来分享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使得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也知道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能够管理他能够去知道怎么样的来使他自己的情绪不会造成难处或者是扩大的伤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在你眼前蒙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中蒙你自己引导跟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谈到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首先要认知的就是情绪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情绪有它的用处，因为情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对外在的情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那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或者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一个在面对情境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我们在当中在意的是什么。所以情绪反应本身是帮助我们能够不单单认识环境最重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能够知道我们里面在意的，知道我们里面在当中我们担心或者害怕的，或者我们喜悦的，我们所爱的，这些都是情绪。所以情绪反应不是只有正向的负向的这些都有，不是单单只有一般人讲情绪都是互相，但是要正向的也是一个情绪的反应。那么情绪的反应呢，它的难度是因为它不是只有目前所发生的这个情境之下的情绪反应而已，因为目前所发生的情境它很可能会引发出过去的在情绪上的一些影响，然后牵连到现在。所以过去的影响不单单影响到现在，还有可能更长远的影响所以当一个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记忆在当中所以情绪的难度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情境当中的事件而已，它有多样性，也有复杂性，还有呢，对于将来的一个延伸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帮助孩子在小学生的阶段，他就能够开始来面对自己的情绪，理解自己里面的情景，那这样子他逐渐的会去处理的话，就会比较不会让在一个情境底下的情绪复杂化或者是有这个过度或偏差的反应。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情绪管理。那么怎么样做情绪管理？那么这个是要当事人自己愿意的。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愿意的话，他没有管理，他只是找一个方式去应付而已。所以一般当我们成人看到孩子的一些情绪的反应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直接讲的就是你不可以怎样，你不该怎样我们都用这个不可以不应该这个方式要孩子不要有 这些情绪。但孩子可能因为我们是做父母的因为这些压力的关系，所以他只要接受了。可是接受并不代表他 把他管理了，接受只是在当下他要求生存的一个反应而已。 所以他没有管理，只是他知道不能这样表达，不能这样表达，他会换一个方式来表达。那不能表达的结果呢，一般都会有内伤，因为也会有后续的在他里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情绪要做管理，一定是要当事人自己愿意自己去做。那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的话，不单单自己愿意，更要紧的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要相信圣灵乐意帮助我们。那么还有我们有神话语的引导，所以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有从神话语带来的智慧。所以情绪管理除了自己愿意，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那当我们做父母在看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很要紧的是，因为孩子从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一些情绪也常常反映出我们内在的影子。所以当孩子要来做他自己的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帮助他的时候，也同样的，因为我们里面也被反映出来了，所以也使我们有机会来认知并且处理自己的内在问题。这个部分我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把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累积出来的一些情绪的伤害或者情绪的影响，当我们在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会不经意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造成影响。所以当孩子的情绪反映出一些我们内在的影子，那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认识自己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关系。通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去埋藏在里面的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伤害，或者是一些影响这些需要有相当的生命关系才会牵引出来的。那孩子跟我们就有这样的一层的关系，所以孩子能够帮助我们有机会认知跟自己内在的问题，也使我们有机会去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做情绪管理的时候，不要忽略掉我们个人自己也在当中在这里做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所以情绪管理孩子要自己愿意做，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自己愿意做，孩子要能够自己来学习，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愿意学习，愿意走在他们的前面。所以这是一个在生命连结上的一个情绪的问题生命连结上。所以情绪管理很要紧的是我们父母的角色的扮演，因为这个才是要紧的位置因为越深层的情绪都是借着那一个亲密的生命关系在当中所产生的。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恩典。所以这一刻我一方面提到孩子，一方面也希望他们成为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来对自己做一些省思跟内在的一些问题的自我的处理。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怎么样来做这个孩子情绪管理的教练。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孩子的情绪孩子会有情绪不是故意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孩子他不会复杂到一个地步故意有情绪，因为他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不经意说你就是故意这样做的，你就是故意这样孩子通常不是故意的。那么第二个，孩子的情绪也不是那么样的 单一性，它也有它的复杂性，也有它的复杂性。一个孩子他在家庭中的位置，老大或老二啊，他位置不一样啊，他面对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这个情境，他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所以这样他的复杂性。然后孩子的情绪也会累积，会累积啊。一个孩子啊，如果一开始他有些情绪没有啊处理，然后接下来再来一个情绪，再来一个情绪，他也会累积，也会爆发，也会有一个在当中出啊脱序的一个反应，所以孩子的情绪也会累积。好，那我们父母啊，先知道孩子这些，避免我们很快的啊去想要啊迅速的处理孩子的情绪，或者去否定孩子的情绪，或者是想要用一些的方式去让他觉得很自责等等。我想孩子的情绪反映出他的认知，他的认知，他对环情境的认知他在里面就有情绪。所以我们要去看的是他的认知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调整的，他的认知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他知道是可以有弹性的，或者是他可以放下的，或者是他可以在当中做一个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能够从孩子的情绪当中去探索他的认知是什么也帮助孩子知道他的认知是什么，这样子情绪才可以朝好的方向来做整理，那么才可以朝好的方向去厘清里面的认知，然后呢才可以进一步处理。但是当我们做父母的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要自己负责。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但我们不能够替他负责，他要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要让孩子知道的，我可以帮助你，但你要自己做我可以提供我的意见给你参考，但你要自己去负责来处理你自己的一些思想想法等等。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认识孩子的情绪。好，知道孩子我们这个部分帮助我们先接受他的情绪他也是可以有情绪的，他也是会有情绪累积的，他的情绪也不是也不是那么样容易懂的甚至他我们很难去懂，他自己更难去懂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我们对这些有一个先有一个思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往下来思考。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认识孩子他对一些情境底下他内在里面他的思考，然后他怎么样做处理，怎么样做反应。那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后，他总是知道什么是对的，怎么是错的。这个对孩子来说的话，他是黑白是非是相当分明的。所以呢他在当中呢很多东西对他来说是是非对错是没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所以他内心里面他会有感受的，因为我们人都有良心。所以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意念发出来之前，他里面会有一个警告他的一个意念在，因为良心总会警告他，总会警告他。那么呢如果一个人还是去做的时候，那么对一个这样幼小的孩子来说，他就会有罪恶感不断的来控告他。 啊，因为啊，他们还没有啊，在心思上还是算相当的单纯，所以它里面啊会受到啊警告，会受到控告。啊，那这些当然有它的好处，这些可以帮助他去选择对的事，做对的事，然后啊也在当中啊肯定自己。啊，相反的，这些也会让他用来控告别人，啊，控告别人，而不单单是警告人。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他内在的思量，啊，是比较是非分明，然后比较啊在当中啊缺乏一些弹性的。好，那么当孩子对情境啊情境的一些啊反应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在小学以前的话，我们现在的孩子少，所以父母啊常常口头上的警告很多，口头上的限制很多，但是相对的来讲啊，给他们的实质的约束倒不一定。有些人啊口头上的警告多了啊，所以口头上的警告啊不再是警告啊，只能当作父母的提醒啊。父母一直说，孩子总觉得哦，那就是提醒而已啊。然后啊，父母给他的一些限制啊，对他来说的话啊，他还没有到青少年，觉得不自由，但他觉得他就会接受啊，他是一个啊一个啊童年的孩子，他要接受这样的限制。那或者是父母给他一些啊在管教上的啊一些作为，这些啊都是产生他内在内化的一些影响，所以他就会在当中就会开始对是非善恶啊这些他都会有一些啊内在的思量跟他的反应啊，要不要选择这样，要不要怎样。但人都是软弱的，所以当他开始啊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啊，自己做不到的地方或者自己有违背的地方，不单单是啊被良心警告，被罪恶感控告啊，其实啊会开始加入啊背后道德的解释，背后道德的解释，所以父母也会给他一些背后道德的解释。那这些背后道德的解释呢，就也会正面的来讲，帮助孩子啊去了解什么是对的啊，什么是错的。背后道德的解释也让孩子知道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啊，其实这些也都是好的。但困难点是啊，当孩子领受到这些东西之后啊，他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其他人啊，看自己的父母，看自己的同学等等，他就会看啊。越大的孩子他会看得越多啊，然后这当中他怎么样能够面对眼睛耳朵所看到所听到跟他所接受到的教导或者约制不太相符合的时候，那这样他的心要怎么样去面对。所以这就是孩子逐渐在当中一不断的在思量，那这些思量在当中就会造成他有情绪、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内在的情绪。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孩子他逐渐进入小学之后，他有一个内在的良心良知的啊，对他里面的啊发出来的一些声音，还有一些从过去从长辈父母当中所得找的一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等等，还有他的经历，还有一些我们从道德伦理 或者是在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这些都加入到他的内心里面。那他在这些当中，那么呢，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戴章东去面对。所以逐渐的进入小学以后，内在的思量跟他反应的处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我想跟大家谈的，我们不是在帮助孩子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那个已经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而是那个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情绪要怎么样来自我体会，然后发现里面的认知，然后能够自己要怎么样的来呈现自己里面的一个情绪。好，那么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这当中我先跟弟兄姐妹提的是，这当中我们有几个平常要做的。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平常要做的。平常要做的呢，就是要帮助孩子，让他觉得是被爱被肯定的。因为一个被爱被肯定的人，比较能够适当的表达他在情境当中的情绪。因为被爱被肯定他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人，他不需要用夸张的或过度的情绪去表达也不需要用一个畏缩隐藏的情绪去表达。所以一个比较有爱有被肯定的孩子，他比较能够合宜的去呈现他的情绪。我不说那情绪是好或坏我是说他比较合宜的呈现那个情绪的情绪，不会太过度，也不太畏缩。所以帮助孩子有感受到爱，这个是在小学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父母的慢慢去体会。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观察我们的孩子，我们是肯定他，他就觉得很被鼓舞被鼓励被关注被爱。所以你用肯定的话来讲，他是不是接受这样？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孩子比较能够用肯定的鼓励的欣赏正面的话语来感受到父母的爱如果有些孩子是很希望有人在旁边支持他，跟他一起做，让他不觉得孤单，他总觉得眼睛可以看到有人在旁边他总是可以感受到有人在旁边他就觉得被鼓舞被支持，他就可以在当中等安心去做。那就表示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境底下，他会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爱的。那有些孩子呢是希望他是觉得当我们有为他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被爱很被关心那这样的孩子他需要看到一个实质的一个小动作一个小作为他就觉得很被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的需要在上头那么或者有些孩子呢，他需要跟父母谈说话一个单独属于他跟父母说话的时间，他就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家庭当中被关注被爱的位置那当然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需要的是常常觉得父母可以拥抱他可以跟他坐在一起可以觉得他觉得身体上跟父母有一个很好的接触。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特质上感受上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在夫妻关系我们也会讲这个爱的语言也是一样，在跟孩子的时候 其实也是类似的，所以我可以再把这五方面请大家啊去看一下，你们夫妇一起用观察啊，一起在当中看孩子的反应。当你们一起观察一起看孩子的反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是被关注被鼓舞然后在当中被激励的。一个是我在说，一个是语言方面，肯定的话，鼓励的话，欣赏的话、哦、记得、哦、不是话，是肢体语言，包括肢体，那就表示、啊、这个方式你的孩子需要的。有些是、啊、跟他一起做、哦、也可能跟他一起做，有些是为他做一点小事、哦、给他一个、啊、什么样的 小礼物等等。有些是要跟他单独的在一起啊，让他去享受那个情境，有些是拥抱等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先去知道我们孩子怎么样感觉是被爱的，不同的孩子不一样不一样啊。有些孩子可能会需要两样，但是对我们父母观察到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啊、比较让孩子多一些感受到被爱被关注，在当中他就会感受到那一个被接纳跟安全。所以这个是、啊、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二个我们要培养的前面讲的是一个爱的接触点、那接触点我们要常常觉得孩子有被爱。那这第二个这个部分平常要培养的是孩子有觉得被信任 被关心、啊、信任是一个情绪中，被爱是一个让人可以安稳，被信任、啊、让人可以、啊、在当中愿意在当中付出的。所以被爱被信任这是非常要紧，他可以安稳也可以付出也可以面对挑战。所以平常要让孩子在家庭里面，在父母的面前跟父母的互动里面是有一个被信任的关系。那被信任的关系在这里呢啊，我更是要提出来是父亲要非常要紧。因为父亲在家庭里面啊，他总是有一个啊，头的啊，那个氛围啊，有权柄的那个氛围啊，所以做父亲的啊，特别在跟孩子的关系上，信任孩子非常要紧。我在说啊，一个被信任的人，他在情绪的表达上才不会偏差，才不用偏差。所以啊，我们要帮助孩子啊，让他在一个在我们的心目中。啊，是被信任，而这个被信任是孩子也认定他被信任才是，不是我们自己说啊，孩子我很信任你啊，不是我们认为，而是孩子也认为他是被信任的。所以信任啊，要建立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好，第一个，培养孩子的一个感受到在家里人的当中被信任。我的第一个就培养对家庭的认同的那个感觉啊，家庭认同感觉是一个信任，就是我们家啊是这样，我们家是这样啊。有些时候孩子会提到别人家怎样，别人家怎样啊，或许有些父母会觉得这是一个压力啊，好像孩子提到的，假设他提到的部分是别人家比较富有或者别人家比较富裕等等之类，有些父母就马上会有一个啊防卫的心，或者想要纠正他的心。我想啊，当孩子提出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当中啊对他所提出来的感受到有兴趣，但是我们可以啊可以问他，那你觉得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家？你的同学怎么样看我们家？或者是、啊、你怎么样看我们家？ 记得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温馨的心情跟愉悦的口吻去问孩子，这样子他可以培养出一些家庭的认同。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要营造的，就是我们家有一些连孩子都认同的那一个美善的地方，美善的作为，美善的氛围，这样子孩子对自己的家有一个认同的那个好的感觉，这是信任关系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孩子才会认定说这是我的家，不是那个家人在这，这个是他住的地方，而是因为有家人的互动在当中，他有那一个好的氛围，好的感受。第二个信任关系呢，我刚才说的父亲要负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扮演。所以信任是什么？信任孩子要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信任人也被信任。所以最好的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所以一个丈夫对妻子有那一个关心、关爱、扶持、无条件的牺牲跟帮助等等，这就是一种信任。一个孩子觉得我父亲是可信任的，为什么？因为他就爱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是可被信任的，因为他为这个家就愿意这样付出。我父亲是一个可信任的，孩子看到的是我们正向的，不是我们把我们拿去跟人家比。我们做父母的不用担心这一个部分，或许他嘴巴会说，或许他在沮丧的时候会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只是一种情绪。最重要我们给他的那一种持续长远的那种彼此相爱相信任的感受，所以这样子他就会知道他在这个家的一个位置是被信任被爱的。好，这是第二个部分，这是我们做特别记得我们做丈夫的虽然我们在家很可能互动的时间没有像配偶对孩子那么多，但我们不要以我们跟妻子之间的互动其实也是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跟妻子的互动，因为我们跟妻子的互动对孩子来说那个分量非常的重甚至比我们跟他们的互动还要重。所以我们夫妻应当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爱的相处。好，第三个，我们要用心的去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世界要让孩子说出他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这我们才能够了解他内心的世界。那么怎么样帮助孩子说出他内心的感受？那么说出感受最要紧的是这个感受是被人感受到那一个温暖温馨的回应。当孩子告诉我们他一些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担心害怕的甚至更不好的是拒绝的方式，那孩子以后就不说了，不说了所以这就非常可惜。所以如果要了解孩子内心的感受，当我们在问，我们在引导他们说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肢体的语言，我们的温柔，我们的给他的温馨，我们给他的关注，以及他所表达出来的我们的那一种爱跟在那一种的一个亲密感这些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去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够欣赏，我们不能够接纳，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好，第四个很要紧的，信任不代表 啊，每一次都会成功的。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失败的机会的那一个空间，有失败的那一个空间，因为没有人都不失败的失败或者不失败其实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孩子有些时候做到，有些时候做不到。但信任是什么？信任是我们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可以再试一次，让他可以有勇气再面对，让他可以在当中从这一个不是美好的结果当中学习到，可以做改变，让他在这一些从冷看失败上能够有智慧。这就是空间的用意这就是学习学习就要有时间有空间，所以让孩子有失败的那一个空间在那里。信任是从正面的方向最正面的互动来的，所以总要鼓励，总要欣赏，总要接纳这些这些帮助我们然后呢你刚才有提到我们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爱那些我们要常常的让孩子感受到。所以当孩子感受到爱，感受到被信任、被关注、被鼓舞，所以他就可以放心，就可以有安全。所以他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我在说会比较合宜，合宜。好，那这当中有两样很要紧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肢体语言不要让我们的肢体语言产生破坏要让我们的肢体语言跟我们内心所希望表达出来的美善一致我们的肢体语言跟我们内心所要表达出来的美善要一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稳住我们的心再来表达。第二个要记得，神的话是我们共同可以信任的最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对彼此的信任是因为有神的话作为我们信任的基础，神的话。所以对一些不能够确定或者说我们会有担心的事，我们可以换一个正面性的陈述来让孩子知道，因为我们信任神，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事交托给他所以所谓正面性的陈述是说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相信上帝会怎么样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或者在这个难处上头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或者在这一个我们要采取的这个行动上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不是说让孩子觉得说他非做到不可，他做不到好像就怎样的，因为我们都去依靠神，所以也让孩子知道我们对他的信任，他对我们的信任，那真正的基础，真正的要紧是我们都信神，我们都依靠他，我们都知道他眷顾我们。好，所以帮助孩子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很快的到这边跟大家整理一下。第一个，我们认识孩子的情绪；第二个，我们知道他内在的思维；第三个，我们平常要开始让孩子觉得被爱、被关注，被爱、被关注特别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要去做。第四个是建立那一个信任的关系，这当中我们父母都要来一起来帮助孩子，让他觉得他是被我们信任的。一个被信任的人，他就有生命的价值那这当中我特别的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做父亲的要记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信任最要紧的，做父亲的一定要记得然后提醒自己， 神才是我们一切的基础，神才是我们啊，觉得在信的路上可以啊安稳的，都是因为我们都认识神，都依靠他。好，那我提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说，那情绪管理在哪里？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谈一些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谈情绪管理的。当前面那些我们平常都在做了以后，好，那孩子开始有个别的情绪事件的时候怎么办？好，这当中才是我们啊在情境当中处理的。好，当孩子有情绪的一个事情产生的时候，那第一步，我们做父母的，记得第一步，顾及孩子的颜面，顾及孩子的颜面啊，因为我们顾及他的颜面啊，他就不会啊用一些更激烈的、更偏差的情绪去做反应。所以让他觉得他是被尊重的，因为我们顾及他的颜面，所以他是被尊重的啊。他因为他被尊重，所以他就要开始尊重自己，因为他如果不肯尊重自己，他没有办法自我管理。所以第一步很要紧的，我们要顾及他的颜面。所以当孩子有一些脱序的情绪的行为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先要思考的是，在当下的情境当中怎么样来顾及孩子的颜面。好，当这一部分顾及到的时候啊，孩子才会从这个情绪当中暂时的停下来。好，停下来以后，那我们再找合适的时机如果是当下发生在家里，那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孩子跟孩子说，好，那现在我们找一个地方先坐下来。那记得我们的肢体语言很要紧，然后坐下以后再开始帮助孩子，第二步才是帮助他。当你有这样情绪，是因为你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好，这个部分我们帮助孩子的是让他从事实上去做反思。我再说，事实上先做反思，第一个是事实，就我帮助孩子说你看见什么，然后他可以说出来，你听到什么，他可以说出来。好，这是第一步。因为不是根据后面延伸的想法我在说，先回到起初的地方。我看见什么啊？哥哥刚才怎样？我听见什么啊？妹妹说了什么？这是他看见的，他听见的，这是事实。好，第二个，再问他，当他听见跟看见的时候，那他的里面有什么想法啊？妹妹说这句话，你感受到受伤，那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哥哥做这件事，你感受到受伤，你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帮助他从外面接收到的信息，然后去找出里面的思维是什么，然后再来帮助他，因为这些想法背后他总是有个准则在哪里，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妹妹不应该这样，哥哥不应该这样。当他提到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的时候，就表示他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判断。就刚才我提的，人里面内在有个思量，有一个，标准则在那里。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尽量是听他说帮他整理，记得听他说帮他整理，不帮他判断，知道了解，用接着问启发引导的方式让他说，让他自我整理，然后再慢慢的让他看见他里面的思维， 它里面的那一个导致它思维的认定是什么。好，到这个前进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思考，才帮助他思考，那他的这些想法或者延伸性的东西有经过确定吗？当然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多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他每次都这样，他上次也是这样。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他是从上次的情绪往下延伸的，他是因为过去常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现在他要一次的想办法把这个挽回过来。当这些我们都是帮助孩子做反思，帮助孩子看见啊里面的他的思维跟他的啊认定是什么。好，所以我们都是在帮孩子啊做这些。做完以后，那孩子如果可以跟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啊，通常他就会比较平稳了。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问他。所以当你看到或者你听见这些的时候，那你这当中有哪些不确定的，或者这当中你有什么不满的，或者你当中觉得有什么受伤的感觉，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先表达，而且是让对方可以知道的。那这时候他会说出，他就有机会说啊，如果下次这样的话，我会怎样等等的。那这个我们都不要反对，知道吗？不要反对，因为这就是他在学习自我管理。然后孩子表达完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先肯定他。我们先肯定他，因为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还是有其他路可走，哦，所以我们先肯定他还有路可走。所以不是都没有路可走，非得这样大发脾气不可，非得这样啊在当中啊到暴走不可，他还有路可走。好，当有路可走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是非常好，那我们就很用一个非常肯定满意跟在当中啊觉得啊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啊智慧的一个思考等等，我们可以给他鼓励。如果在当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可以做改变的或者调整的，那么记得我们要把这当中啊有两个面向帮助我们。有两个面向帮助我们，第一个是用爱做出发点啊，在当中啊，如果为了爱的缘故啊，能够做些什么调整，为了爱的缘故能够有什么样的弹性。好，但这不能够勉强，不能够勉强。好，第二个是在当中啊，上帝的话有没有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应许。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些引导的时候不要忽略的，一个用爱本于爱，然后跟着根据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跟应许来帮助孩子。好，这样子我们就谢谢他，然后让孩子啊再出去面对啊面对刚才的啊情境。好，那这些啊我们都要先给他一些，记得顾及他的颜面，帮助他反思，帮助他看见，帮助他理清里面的反应，帮助他啊能够自己啊做出一个新的选择，让他有个新的路可走。这当中啊我们都是在旁中啊做引导，做在当中做鼓舞，做鼓励，做接纳。好，那啊孩子对自己的情绪反应有我们觉得不好的地方啊，记得啊这个部分如果孩子不认为不好的时候，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让他自己会说出他会怎么样改，远比我们指责他不好会来得好。所以我们用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好， 所以这些事情之后，等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跟他私下约会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些啊，找适当的时机给他一些一些啊启发，或者给他一些啊好的建议。记得不要当下，因为当下他以后就不再讲了，因为我们总是有意见。所以等到私下之后，我们可能有机会回想，有机会反思等等，我们会啊鼓励他，那我们会给他一些参考，或者啊告诉啊他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告诉孩子啊过去我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那我学习到是什么。记得这些都是可以啊变成一个机会性的教育，让孩子知道我们也会有情绪，我们也会做自我的管理。好，那还有一样是啊，如果我们发现啊不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情绪也跟其他孩子有关，或者是跟一些作为有关的时候，那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开始在小学的时候啊，家里开始有一个啊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家庭会议，家庭会议。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孩子在进入小学可以开始讨论的时候，可以让他啊参与家中发现一些事情的讨论。比如说彼此之间有冲突，生活要怎么样协调，这些都可以让孩子表达他们的看法。那我们都跟孩子一同学习，都跟孩子，所以家庭会议啊，在当中就让孩子说话。那做父母的啊，在当中啊，比较多的是用问题来做引导，而不是做结论，用问题做引导，帮助他们思考，然后他们逐渐让他们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走。那家里的有一些事情，因为信任跟他在家中，我刚才有提到，我们家也要让孩子觉得说有一个认同，这个认同是要紧的，金钱的使用、时间的分配等等，都要能够跟孩让孩子知道，孩子知道。那这些就是家庭会议。比如说当孩子到小学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带他们参加聚会啊、主日等等，孩子也会有他自己的疲累的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一起讨论做时间的安排，然后当我们把重要的摆第一位，然后让孩子跟我们一同去思考怎么样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那这就是可以啊，让孩子也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认定的优先次序在哪里，让孩子有参与有决定，那他们会更容易的啊去做自我的管理。当孩子跟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有些父母会担心孩子的批评啊，记得不要担心，因为孩子会说出来，我们都要用心听。但孩子话有些时候过度的或表达不当的，那做父母的记得自我解嘲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如果你可以幽默的化解很好，如果不能你就自我解嘲，自我解嘲。因为啊，这些孩子因为够爱够信任才敢说的，敢说的。那除了讨论这些以外，家庭会议也可以谈一些美好的期待，美好的期待。比如说啊，假设你们家啊，每年都有一次一起去旅游的，那你也可以把条件设定好之后问孩子，他们在这些条件之下有没有什么期待，如果他们都说没有啊，那就表示我们给他的条件设定啊，引发不出他们美好的期待，那我们就做父母的，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怎么样才会让他们有一些美好的期待，愿意投入在当中去思想啊，我们对啊这一个家庭的一个计划的安排，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家庭会议讨论。 好，所以在帮助孩子情绪管理的时候，我想你们就会看见，我们谈到个别事件的处理，也谈到整体性的关系，但是我更强调平常的预备跟那事后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处理，然后也让最终要让孩子觉得他是被认同的，他是被爱的，他是被信任的，他可以在当中可以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然后也帮助每一个家中的成员能够在家庭会议或在互动当中去体会每一个人的特殊性跟每一个人的那一个神所造的特别精心的地方。好，最后几个提醒哈，提醒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不要看果效，我们看重过程，看重过程，因为孩子这段过程要慢慢走，走到他可以成熟，所以我们不是先看果效，我们看过程。那要记得第二个，不要做比较，真正要比较的是孩子跟自己比，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第三个孩子，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要跟是跟着我们给他的责任而增加的。如果我们给他的要求是要记得是给他一个自主的责任是在当中是要相调和的。那么神的话，第四个，神的话特别品德上总是要坚持让孩子知道优先的次序在哪里。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如果有一同学习的，那是非常的好。所以有些父母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他特别妈妈有些人时间就多出来的，那你多出来的时间做什么，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我希望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做父母在学习，孩子在成长也看到我们父母在成长，那这个是让孩子知道他知道这是一个一辈子都有益处的。所以我希望孩子到小学的时候，我们父母不是看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怎么玩或怎样，其实是要有一个平行的活动常常是好的。孩子念书我们就念书，孩子写功课我们就读经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同成长好，那么一个最后两个提醒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学习的挫折跟压力我们很难去改变社会，但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面对学习的挫折跟压力我们不是代替他做，我们是陪伴跟鼓励。记得不是代替他们做我们也不能代替他们面对，我们是陪伴他们跟鼓励他们。这就是我刚才讲要同步的去走。我们怎么样学习，孩子也怎么样学，我们学习有压力，他学习有压力，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陪伴，一个互相的鼓舞。还有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发的自愿的不能勉强，不能被迫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一直很有耐心，一直很，所以常常是需要温柔跟肯定的态度，温柔跟肯定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孩子。好，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自己情绪的管理也会更加的自在，孩子也更能够做自我内在的调整。好第九课做孩子情绪管理的教练，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有那个软弱，我们都有那个罪的本性，但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知道你圣灵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做父母的 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有智慧有爱的来帮助他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学习有成长。亲爱的主，求你保守眷顾让我们父母真是能够成为孩子的扶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爱的，是被关心被关注的，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信任的，也让他们有勇气来面对自己，也让他们能够逐渐的更加的有智慧来面对自己。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交托你，仰望你深信你是我们家的主，你必使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中，让我们去经历那美好。谢谢主你的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下次再见。